如果留心听父母对他们小孩子说的一些话，就会很快发现这些父母亲经常重复他们所教导的。做父母的为了传递重要的观念给孩子，就要一再的讲，才能帮助他们生命成长的健全美好。
同样的，我们读《使徒行传》这卷书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快就发现，
路加对一些重要的主题也是一再的讲述。
这些重复出现的主题贯穿在此卷书中，成为深入理解和认识路加教导的很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若是要掌握《使徒行传》这卷书的重要性，我们就要十分注意这些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
这是我们《使徒行传》课程系列的第三课，题目是《使徒行传》的重要主题。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路加在记录初代教会如何不畏艰难地传扬上帝国度的福音时，他一再重复述说的三个主题。在前几课里，我们已经概要地提到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把福音的震撼性真实地记录下来。我们看到路加的历史记载忠实地见证基督如何借着圣灵继续他的福音事工。在这一课里，我们要对这个目的做更深入的探讨，就是去查考路加一再讲述并且用来证实此目的的一些主题。我们要探讨从书中一开始就出现并且贯穿全书的三个主题。我们首先要查考的主题是圣灵，他赐给教会能力得以扩展基督的国度。我们要着重的第二个主题是使徒，基督呼召他们去为他做见证，并且授权给他们去带领和服侍基督的教会。第三个主题是教会，使徒们建立教会，为的是确保在日后的世代，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可以继续的传扬扩展。让我们先来看圣灵和他在《使徒行传》里扮演的角色。《使徒行传》记载和展示了丰富的圣灵神学，它描述圣灵赐给教会能力，让教会成员能活出更新的生命，并向世人传扬福音。
它也记载圣灵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来证实众使徒和初代教会领袖们的施工和信息。它也见证了圣灵如何给予基督徒巨大的勇气，使他们得以面对抵挡和逼迫。总而言之，《使徒行传》叙述了因着圣灵的能力，
使得福音广泛的传播，上帝国度不断的扩展，同时他也给予信徒们能力，使他们得以活出敬虔的生命。
《使徒行传》里，圣灵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我们要仔细探讨的是，他在三个时期里对教会的影响。我们要查看的第一个阶段是五旬节之前的圣灵，第二个阶段是五旬节当天在耶路撒冷圣灵的浇灌，第三个阶段是五旬节之后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怎样描述五旬节之前的圣灵。《使徒行传》1:3-11，路加记载耶稣从他复活到升天之前有40天的时间教导他的使徒们。使徒行传1:3，我们读到耶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上帝国的事。
我们会看到耶稣关于上帝国度的教导里有个重点，那就是圣灵很快的会以特殊的方式向使徒们显现。就耶稣对五旬节之前关乎圣灵的教导，我们要着重其中的两点。首先，我们要查看圣灵将要来到的时机，其次，我们要来看他来到的目的。让我们先来探讨耶稣对圣灵来临时机的教导。使徒行传1:4-8，耶稣这么说道，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使徒们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注意，当耶稣宣告他们即将领受圣灵洗的时候，使徒们却问耶稣他是否很快就要复兴以色列国了。现今许多读者可能不熟悉什么是复兴以色列国，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观念加以解释。旧约的先知预告，因着以色列和犹大国罪恶重大，上帝会把他们驱出应许之地，受制于外族暴君的统治。根据旧约的预言，犹太人相信日后上帝会差遣弥赛亚来挽回他的子民，赦免他们的罪，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在那里治理他们。身为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会成为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君王，把应许之地变成上帝国度在地上的中心，在那里上帝的子民要享有永远的福乐。到第一世纪为止，以色列民已经受苦受难了好几百年，极其盼望政治性的弥赛亚来复兴以色列国。因此当使徒们知道耶稣即将回到天上去，他们就希望他能在离去之前实现旧约的预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问到关于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耶稣却教导说，对以色列国政治上的复兴乃是一个错误的期盼。上帝的心意是要他们把福音传遍世界，然后基督荣耀的再来，那才是旧约预言的实现。但是当耶稣提到他们要受圣灵洗的时候，使徒们为什么会问关于以色列国的复兴呢？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在想的是旧约的预言。旧约先知们多次宣告，当审判结束时，上帝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他的灵浇灌下来。以赛亚书44章3到4节，先知以赛亚如此讲到上帝的灵，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以赛亚在此提到福音，讲到上帝要将他的灵浇灌于地。旧约的先知们宣告说，在弥赛亚来临之前，以色列民乃是活在犹太拉比所谓的罪恶败坏死亡的现今时代里。他们预告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将来的时代。那时上帝的仇敌受到审判，他的子民却至终得到永恒的祝福。旧约先知没有讲到这种世代之间的转换需要多少时间，但多数的犹太拉比都期待是瞬间之间就会完成的。相对于他们所期盼的，耶稣解释上帝的国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渐扩展到世界各地。上帝国度荣耀的转变是有不同的阶段，不是瞬间继承。来世或将来的世代已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施工而开启了，并且当基督在天上掌权，而上帝的国借着福音传播扩展时，他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罪恶的今世或现今的世代才完全了结，而弥赛亚的国度那时才全然成就。对于上帝国的这个展望，说明了耶稣为什么会对使徒们有那样的回应，圣灵即将降临浇灌于教会。但这并不表示一切快要全然实现，国度因耶稣的到来而开创，但是在他从天返回之前，圣灵的祝福和他同在会装备教会， 帮助教会继续处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先记住圣灵来到的时机，接着来看他来到的目的。我们再次来看《使徒行传》1:8，耶稣对使徒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用这些话引导使徒们以新的角度去思想圣灵的喜。圣灵降临不是要把国度推到终极的成全阶段，而是要让使徒们得着能力，可以成为基督近前忠实的见证。让我们就耶稣所说的从两个层面来探讨圣灵的施工，那就是能力以及和上帝心意的见证。首先，耶稣告诉使徒们，他们会因着圣灵的喜而领受能力。圣灵与能力相连，是旧约经常提到的。被翻译为上帝的灵，这个希伯来用词
Ruach Elohim，
它的意思就是强大的风势、力量或是上帝的能力。在旧约里，通常上帝的灵若是在地上强力运作，为的是要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圣灵的能力也常以令人惊叹的戏剧性方式彰显于上帝子民的生活中，例如士师记14和15，上帝的灵临到参孙，让他得以展示超乎常人的体能，打败非利士人，让以色列人得胜。除了圣灵的能力，耶稣也提到圣灵要装备使徒们成为合上帝心意的见证人。这样的关联性也显现于旧约里，有好几次上帝的灵给予上帝子民能力，使他们能够带着能力勇敢地为上帝传讲他的信息。例如米迦书3:8就有这样的叙述：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在这段话里，米迦解释，即使他面对假先知的抵挡，可是上帝的灵却让他能够勇敢地宣讲真理。因此，当耶稣告诉使徒们他要用圣灵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得着能力做他的见证，他的意思是上帝的灵会在他们生命中运作，如同他在旧约时代所做的。圣灵会以大能的作为印证使徒们宣讲的真理信息，他也会在他们面对人们抵挡时给他们合一的话语。当然，圣灵的这些作为的确在使徒行传里一再的出现。我们已经探讨了路加所叙述的五旬节之前的圣灵，现在要来看五旬节当天，当教会聚集在耶路撒冷时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2:1-4，记载圣灵如此的浇灌教会。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要以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这个事件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了解五旬节的意义。其次，我们要探究说起别国的话这个现象。第三，我们要讨论这些事件的结果。让我们先来看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是以色列历法里一个重要的节庆，它与逾越节有密切的关联。根据出埃及记12和利未记23，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埃及地被解救出来，那是十灾里最后一灾的前一夜，上帝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却越过信靠他的以色列人的家门， 约节的庆典，提醒犹太人上帝如何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地解救释放出来。五旬节是约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也是农作物初次收成的时候，原先以色列人以此欢庆上帝在应许之地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带着初熟的谷物为感谢祭献与上帝，期待一年里其他的农作物都有丰收。除此之外，到了新约形成时期，犹太人庆祝五旬节的时候，也纪念上帝把律法颁发给摩西，圣灵在这个节日浇灌初代教会，因此格外有其意义，因为它使人们想起先知耶利米所宣告的盼望。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先知这么写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把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乃是圣灵的作为，这是旧约的应许，而在新约里得以实现。依循着这个旧约的应许，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那天，圣灵的浇灌对基督的教会而言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耶稣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发生于逾越节的时候，它象征着最后被杀的逾越节羔羊，把上帝的子民永久地从罪恶和死亡的奴役里解救出来。哥林多前书5章7节，保罗这么写着，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由此来看，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下来也不足为奇了。五旬节时人们注重的是作物的丰收，圣灵的降临如同永恒救赎里生命初熟的果子，他在那个五旬节临到基督徒，显明教会也因此领受上帝所应许的，把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以此装备教会成为他勇敢的见证者。罗马书8章23节，保罗说基督徒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当路加记载圣灵浇灌的事件时，他要强调的是这事与五旬节的关联，以此来表明所发生事件的重大意义。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也不仅仅是许多神迹奇事中的一个。五旬节时圣灵降临，开始了救赎恩典带来的大丰收，上帝的子民内心要被更新，得以建造上帝的弥赛亚国度。我们已经了解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的意义，现在要来看圣灵降临时所产生的讲起别国的话的现象。使徒行传2章，路加记载，五旬节那天，上帝的灵浇灌教会，使徒和其他信徒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不幸的是，教会对这个言语或方言的恩赐有许多的困惑，我们因此要花点时间思想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方言的恩赐？其次，上帝为什么赐下这个恩赐？在现今教会里，不同的基督徒对于方言的恩赐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那是聆听的神迹，就是当使徒们狂热地述说时，圣灵让听的人听到各自熟悉的语言，而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但就路加的记载，至少有两个方面显示更有可能是讲话的神迹，初代的基督徒能够讲出一些他们未曾学过的语言。最重要的是，路加特别写明是圣灵让讲的人能够讲起别国的话来。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我们读到，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路加在此并没有提到圣灵给予让听的人具有听懂的神奇能力。其次，方言是翻译希腊文
Glossa。
在新约和希腊的文学里，这个词通常指的就是一般人类的语言，因此我们无需怀疑它在这里还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意思。我们可以确信，五旬节当天发生的奇事乃是使徒们领受超然的能力，得以讲出未学过的语言。然而圣灵为什么要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显示他的降临？那天有关别国的话有什么意义？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彼得如此解释这个现象，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这段话里，彼得引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解释五旬节所发生的，包括他们讲起别国的话这个神迹。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彼得并没有全然引用约珥所说的。根据希伯来文旧约和七十士译本，约珥书的字句是以此开始的，在那以后，上帝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但彼得引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却说，在末后的日子，彼得改变约珥的用词，显示他相信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件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末世所要发生的。彼得引用约珥讲的其他的话来证实他相信圣灵的浇灌乃是发生在末后的日子。他引述约珥书二章所写的，表明圣灵的来到是发生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整本旧约提到主的日子，讲的都是上帝要施行审判和祝福的大日。在旧约有好几处的地方，它指的是上帝至终打败他所有仇敌，并且祝福他所有忠信子民的那个伟大日子。因此彼得解释圣灵的浇灌乃是主荣耀大日的一个彰显。他讲述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事乃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五旬节圣灵来到乃是末后时日的一个神奇事件，由此显明上帝荣耀的介入，继续上帝国度最后阶段的建造。可惜的是，现今有许多基督徒却忽略了圣灵浇灌的重要意义。他们反而以为使徒行传二章出现的现象是每个基督徒成圣经历的一个典范。我们因此会期待每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都要经历在五旬节和使徒行传里其他场合圣灵奇特的彰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发现新约教导我们上帝行了一些伟大的神迹，以此开启上帝的国度。例如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父神的右边，每次有人归信基督，这些事件的祝福果效就应验在那人的生命中。但是每次有人领受新生命的时候，基督并不是再一次的死亡复活和升天。按照这个原则，新约圣经教导我们五旬节圣灵浇灌也是一次性的事件，上帝借此把人类带入末世。 在本课稍后，我们会看到《使徒行传》里圣灵以不同的方式浇灌的其他例子。从初代教会以来至今，圣灵就一直与教会同在，使我们得到能力来服事。我们应该期待圣灵经常与每个信徒同在，却不必期待他应该只以五旬节那天的方式彰显。事实上，我们读《使徒行传》会发现，在其他不同的场合，圣灵的彰显也不尽全然相同。我们再没有看到舌头如火焰显现，或听到风的响声，如同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而预言的恩赐和说方言的现象，也不是每个基督徒惯常的经历，他们只是上帝大力介入的结果。上帝乃是借此开启他的国度。我们已经探讨了五旬节的意义，也探讨了随着圣灵浇灌而有的说起别国话的神迹事件。现在要来看那天发生的那些事件的结果。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在这一课之前提到耶稣曾告诉使徒们，圣灵要来使他们得到能力，得以成为他的见证。因此我们在探讨五旬节的结果时，要着重的是圣灵如何给予使徒们能力，让他们因此蒙福，得以去传扬国度的福音。我们先来看圣灵怎么给予使徒彼得能力。我们读路加福音会发现，圣灵来到之前，彼得并非经常是个思路敏捷清晰的人。在登山变相时，他被耶稣责备，因为他提议要在那里为摩西和以利亚搭建棚子。在主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他还三次不认基督。即使在《使徒行传》里，路加提到彼得的施工时，还特别指明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也不是那种讲话会震撼人心的人。《使徒行传》4:13，路加这么的描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按照这样的描述，我们因此看到圣灵的大能如何改变彼得，使得他能够在五旬节那天讲出那样震撼人心的福音信息。有些人以为基督徒是醉酒才有那样的现象，在那篇讲道里，彼得却驳斥那些人，他带着能力引用并且解释旧约的经文，强调耶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圣灵还让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能够行神迹，以此印证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使徒行传》2:43，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圣灵给予彼得和其他使徒们神奇的能力，去为福音做见证。我们不难想象上帝是如何的祝福他们的见证。《使徒行传》2:41-47，路加这样描述他们的见证：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越添了3000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五旬节那天有3000人受洗归主，这个外在人数的增长是圣灵大力运作的结果。但是教会并非只有外在的增长，圣灵运作的结果也带来内在的成长。使徒行传2:42-47，路加这样的记载：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殿里， 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初代教会的基督徒生活言行都遵照使徒的教导，奉献自己，热心服侍上帝和其他的信徒们，如此就带来了教会内在的增长。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在初代教会造成惊人的结果。我们已经探讨了路加对于五旬节之前和五旬节当天圣灵角色的描述，现在要来讨论圣灵在五旬节之后的运作，看他如何继续给予信徒能力来传扬福音。使徒行传里，路加多次提到圣灵在五旬节之后的奇妙工作，我们要着重于其中的三段，用于说明圣灵的工作。我们首先要看在撒玛利亚一个不著名的城市所发生的一个事件，然后我们要注意在该撒利亚发生的一个事件，最后我们要思考圣灵在以弗所的彰显。让我们先来看在耶路撒冷北边的撒玛利亚圣灵在那里所做的事情。使徒行传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路加记载圣灵在另一个时间以其特殊的方式临到一些信徒。路加这么写着，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通常在使徒行传里，就如现今一样，圣灵在人们信主时就浇灌在他们的生命里，而不是以后才临到。由此来看，这次的事件类似于五旬节的情况，信徒是在信主以后才领受圣灵，圣灵在那个特殊时刻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彰显他的浇灌。但是圣灵为何以这样的方式临到撒玛利亚？对于圣灵以如此不寻常的方式浇灌，最好的解释就是在撒玛利亚首次有那么多的人归信基督。你应该记得耶稣差遣使徒们要把上帝的国从耶路撒冷开始扩展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五旬节那天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是圣灵降临的起点，但是撒玛利亚人是混杂的民族，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血统，他们也不是照旧约的教导来敬拜上帝，因此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意味着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是耶稣授权使徒去建造上帝国度的一个重大进展。福音首次跨越种族界限而有极大的扩展，圣灵浇灌这些新信徒，让他们说方言，为的是向使徒们和教会其他的人做见证，表明撒玛利亚信徒也是全然属于上帝的教会。了解了圣灵在撒玛利亚的工作以后，我们转到该撒利亚看圣灵再一次以类似五旬节浇灌的方式临到那里的教会。如同在撒玛利亚某个城市所发生的，该撒利亚的情况也表明福音首次跨越另一个种族界限。在这一次事件里，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外邦人归信基督，特别是包括罗马的百夫长哥利流和他的家人。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记载当彼得向哥利流全家传福音时所发生的情况。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再一次 我们看到非常类似五旬节那天发生的情况，这些相信福音的人开始说起方言。彼得甚至说，那些在该萨利亚的信徒们领受圣灵与我们一样，他可能指的就是五旬节那天圣灵的浇灌。在旧约里，上帝与以色列人所定的特别盟约并没有把外邦人包含在内，虔诚的犹太人也通常是自己与不信上帝的外邦人有所区别。因此初代教会很惊讶地看到，外邦人并没有先要全然归属犹太教然后才归信基督。圣灵以如此神奇的方式浇灌在哥尼流和他家人身上，为的是证明救恩的门最后也向外邦列国打开了。使徒行传11章4节15节和18节，路加如此记载教会对于外邦人归信的反应。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圣灵以类似五旬节的方式领到外邦人，为的是要显明他们的归信基督是完全真实的，而且也显示上帝透过外邦人建造他国度计划就此开始了。我们已经考察了圣灵在撒玛利亚和该萨利亚的工作，现在要来看在以弗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1到6节，路加如此叙述：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我们再次看到类似五旬节所发生的状况，这些门徒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圣灵就临到他们，他们开始说方言和预言。在这段经文里，路加描述圣灵以奇特的方式浇灌在远离犹太和撒玛利亚的以弗所，这个小亚细亚的主要城市。我们已经看到路加的记载是顺着圣灵的工作一路开展，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再到外邦之地。在以弗所领受圣灵的乃是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是在施洗约翰声称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之前就已经领受他的见证而悔改的犹太人。路加特别提到这个事件，为的是要人注意他在《使徒行传》起头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和施洗约翰之间的关系。你应该记得在《使徒行传》1章5节，耶稣把他的施工与施洗约翰做了这样的对比：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浇灌在以弗所施洗约翰的门徒们的身上，显明耶稣差遣圣灵来的工作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面，那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变成跟随基督的人，并且领受基督的灵，乃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全然相信基督，并且活在圣灵的能力里。路加清楚地叙述，当使徒们传递耶稣基督教会的使命，推展上帝国度的各类前沿性施工时，他们所行的都有圣灵降下神迹奇事的不断印证，借着圣灵给予的能力
福音不可阻挡的一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即使在今天，圣灵的能力仍旧是教会得到持续更新、有效地向世人传扬基督福音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们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想要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依然必须积极寻求，并且全然依赖圣灵的能力。
了解了圣灵的角色以后，我们现在要来探讨本课的第二个主题，使徒。基督升天之前，他任命使徒们接续他的事工，借着福音将上帝的国度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地极。在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叙述圣灵在初代教会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再来听耶稣对使徒们所说的话：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次我们要着重于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使徒的角色。耶稣在这里说到，要赐给使徒们圣灵，使他们能够在全世界成为他的见证。在初代教会里，那些在艰难环境里见证福音的人，
往往被称之为殉道者或是见证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那些人常因着为基督做见证，因此受折磨，甚至被杀害。事实上，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使徒们是殉道而死，在面临逼迫下为基督做见证。
这是路加找笔记载初代基督教会历史时
他非常关切的一个主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人比使徒们更加勇敢、更热切地为主基督做见证了。我们要以三个方面来探讨使徒如何为基督做见证。首先，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见证是独特的；其次，我们要看他们的见证是带着权柄的；最后，我们要看他们的见证具有多元的特质，也就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传讲福音信息。让我们先来看要领受这个职分，使徒必须具备的独特资格。使徒们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独特的。首先，一个人被呼召承受使徒的职分，必须具有独特的资历。我们都知道，耶稣原先选召的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加利利人犹大，他把耶稣卖给那些要钉死他的人。后来犹大自杀，只剩下十一个使徒。因此耶稣升天以后，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选一个人来替补犹大的使徒职分。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彼得如此描述成为新使徒所需要具备的资格：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众人就祷告说：主啊，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这几节经文确立了使徒职分所需要的资格。圣经里所列的使徒都具有这些独特的资历。首先，他们必须直接受教于耶稣；第二，他们要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第三，他们的位分必须由上帝亲自任命。十一个使徒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耶稣在地上服事时，他们都曾受教于他，都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也是耶稣亲自指派他们。马提亚也符合这些条件，因为他在耶稣过去服事时，也曾受教于他，见过复活的主，并且经过摇签由上帝直接选召。马提亚之后 圣经里只有另一个人被任命为使徒，那就是保罗。保罗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被选召，因此教会起初很怀疑他的身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确见过复活的耶稣，也受教于他，而且也是耶稣亲自任命他为使徒。例如路加在《使徒行传》9:3-6记载，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曾见到复活的主。还有《使徒行传》9:15及22:12-16都提到是上帝任命他为使徒。事实上，路加在《使徒行传》9:22和26三次提到保罗被任命，以此确认他的真使徒身份。即使是保罗自己也承认他的资历是比较不寻常，因为他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归信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8-9，保罗如此提到他那独特的使徒身份：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除了要符合这些独特的条件，使徒们的服事是在教会的根基时期，这是另一个独特之处。在这特殊时期，他们受命去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因着他们所做的以及教会稳固地坚立在他们所设的根基上，所以日后就无需再有这样特别的事工了。路加以许多的方式讲述使徒们乃是教会的根基。我们在前一刻看到，使徒们是主要的见证人，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借着他们的宣道服事，使得犹太人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撒玛利亚人离弃他们败坏的信仰，外邦人离开异教崇拜，如此组成初代的基督徒。借着使徒们的领导，初代的教会因此创立，他们也设下教会要遵循的模式。凡此种种，都说明使徒是在一个独特的时代做独特的施工，这些时机不再重复，他们的工作也无需再重做。以弗所书2:19-20，保罗如此总结使徒独特的根基施工：上帝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不会再有另一个房角石、另一个耶稣，同样的也不可能再有另一个根基、另一批使徒和先知来为教会设下根基。但是现今有些教会还是认为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使徒服事。路加已经讲得很明白，原先的使徒位分的资格是很独特的，他们在根基时期的独特服事也不可能再有重复。我们依然有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使徒们的见证，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现今还有这样资格的使徒活在我们当中。我们谈过了使徒们以独特的方式为基督做见证，现在要来看他们见证所带有的权柄。使徒行传以许多方式描述使徒的权柄，我们只略略着重于其中四个。首先，使徒的权柄显于他们职权的运作上。第二，它显示上帝祝福他们的事工。第三，他们有显著的能力能行神迹。第四，他们显然继续领受启示。让我们先来看从职份的运作上显出他们的权柄。源自希腊字
Apostolos
意味使徒的这个名词，基本意思是被差派的人，通常是指使者或是信差被派出去 完成使命的代理人，授权代表差派者说话的大使。例如路加福音十章记载，耶稣任命了72个门徒出去宣讲上帝国度的福音，这些人就是暂时性的使者，在某个时间领受基督的部分权柄去完成使命。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耶稣以这些话语任命那些去宣道的门徒们，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宣道士应该被视为是基督的代表，愿意接待他们的人就等同于接待基督，而接待基督的人就被算为是接受那差遣他的，也就是天父。除此以外，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十章十七到十九节的记载，那些宣道士回来以后的议论，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当耶稣任命那七十二个人出去宣道时，已经把部分的权柄分授给他们，因此他们不仅只是象征性的代表，而是实际领受权柄的代理者。他们的教导未必是毫无错谬，但他们的确具有权柄，可以赶出污鬼，宣告上帝国度的来到。类似于此，使徒也是具有权柄的使者，但是在使徒行传里，他们身为基督的代表，就两个重要的方面却有别于其他的门徒。第一，路加起初描写使徒们不只是被任命去传扬福音，他们也是终身领受这个教会的职分。使徒行传里的使徒们不会被其他人或是职分所取代，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权柄是终身的，不是一时性的。第二，在所有关乎教会建造和治理的事务上，使徒们有权柄发言。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的耶路撒冷大会，我们看到使徒们的话语大体被教会所接受，也就是说教会接纳他们的判断决定，并且视之为是上帝的旨意。彼得后书三章二节，我们看到彼得如此描述使徒的权柄，叫你们纪念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彼得在这里指出，信徒接受使徒的话语，因为他们乃是耶稣的旨意和教训的忠心管家。我们已经讨论过使徒职权的运作，现在要来看上帝怎样祝福他们独特的传福音施工。使徒行传里，上帝祝福使徒们，几乎每次他们传扬福音，都有人听从而归信基督。我们看到五旬节那天，彼得的讲道使得教会从120个人增加到3000人。使徒行传从头到尾都可看到这样的祝福。作者路加很用心地让他的读者们了解，教会这种外在人数增长的情况乃是上帝悦纳和能力彰显的明证。他有次以受人尊重的法利赛人加马列所说的话来印证这点。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记载，在公会面前，加马列如此论道使徒们的作为，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多处的记载，使徒们蒙受祝福的福音施工，写明是圣灵给予他们能力，证实他们的服事。 除了以实际运作证实他们的身份，和上帝多次祝福他们的福音事工。使徒们的权柄也可见于伴随着他们服事而显现的神迹。在圣经里，神迹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证实上帝的使者所说的话乃是真理，也具有上帝授予的权柄。出埃及记里，摩西在法老王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证实他是代表独一真神讲话。列王记上下两卷书里，以利亚和以利沙也行了许多神迹，证明他们的预言和教导乃是从上帝而来。福音书里，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印证他是基督，是上帝所高的仆人和先知，受差遣去拯救和治理他百姓的。使徒行传里，使徒们也以神迹验证他们关于基督的见证乃是真实的。例如，使徒们治好病人，使徒行传5:16，他们使瘸腿的可以行走，14:8，他们使人从死里复活，9:40，他们让那作恶的人受苦，13:11，他们神奇的从监狱里逃脱出来，12:10，他们从遇难的船里逃生，27:44，被毒蛇咬却没有死，28:3，他们的能力是那么的大，以至于使徒行传5:15记载，就连被彼得的影子碰到都可以让人的疾病得以医治。还有使徒行传19:11-12，保罗碰过的衣服也可以驱赶恶鬼，医治病人。这样巨大能力的神迹只能是从上帝而来，印证使徒们真是他所授权的见证人。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2如此界定他所行的神迹：我在你们中间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圣灵给予能力而行的神迹奇事是使徒的印记，证实他为基督和他的施工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探讨了使徒职权的运作，在他们传扬福音时上帝给予的祝福和他们行的神迹，现在要来看他们所领受的启示如何成为他们权柄的明证。路加多次记载圣灵如何引导使徒们，带领他们活出福音的真理，为教会整体方向和事务做抉择，设定治理的架构，使得教会能够长大成熟。例如使徒行传10提到彼得从上帝领受异象，教导他们要让外邦人无需先归属犹太教就能够进入教会。还有使徒行传16讲到保罗领受异象，要他到马其顿宣扬福音，国度的福音因此大有扩展。对路加原初的读者们和其他初代教会的成员而言，使徒职分的运作，他们在事工上领受的祝福，印证其信息的神迹以及所得的启示，这些都充分显明他们的权柄是毫无质疑的。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多处提到对于使徒权柄性的见证和在教会的领导地位，初代教会是以甘心乐意的顺服心态领受他们所有的教导和判断，因此现今的基督徒也应该以同样的心态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些有权柄的基督使者们，领受他们诸如在使徒行传中的总结性教导和记载在其他新约书信里的具有权柄性的教导。我们已经谈过了使徒们的见证所具有的独特性和权柄性，现在要来探讨他们以及他们跟随者以多元性的方式见证，向世人宣扬基督的福音。我们要以两个部分来探讨使徒和他们跟随者如何以多元的方式见证基督的福音。首先，我们要思考他们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见证基督。其次，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做见证。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里他们采用哪些不同的策略。 使徒和他们的跟随者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向世人传讲基督。我们可以思想其中主要的六个策略。第一，他们通常是会提到历史，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受死和复活等在罗马帝国里到处传报的那些历史事件。例如《使徒行传》26章26节，保罗对亚基帕王如此叙述：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在这段话里，保罗的重点是他和教会所宣讲的那些基本事实其实是当时社会通晓的事情。当使徒们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时，他们通常会用这个策略提到一些历史事件。第二，使徒们经常会引用圣经真理，以此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向犹太人传讲时，使徒们通常会引用旧约圣经，例如《使徒行传》3章22节，彼得引用摩西的话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他们等候许久的弥赛亚。还有《使徒行传》23章6节，保罗提到犹太人所相信的死人复活，那是引申自旧约圣经。第三，向外邦人见证时，使徒们会讲到上帝在自然界的启示和建植于外邦思想体系里的一些真实信念。例如《使徒行传》17章24到29节，保罗在雅典引用外邦人对上帝和人类历史的通常观点，以此开始他的福音信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保罗在此提到的观点，不只是基督徒犹太人这么想，许多异教徒也是这么认为。事实上，保罗在雅典的雅略巴谷所传讲的信息里，甚至也提到外邦人的文学典故。使徒行传17章28节，保罗这么说道：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在这里引述希腊诗人的作品，以此导入他所要传讲的基督信仰。第四，使徒向他人传讲基督的时候，常会提到个人经历。使徒行传里，路加多次记载保罗使用这个方式传福音。例如，保罗提过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奇妙的信主经历。路加在《使徒行传》9章记载那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使徒行传》22章，保罗向犹太会众叙述这个经历。在《使徒行传》26章，也向亚基帕王叙述同样的事件。第五，使徒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可信的。我们在本课前面提到，《使徒行传》里充满使徒们所行的许多神迹。每次圣灵给予使徒们能力行神迹的时候，就是以此来印证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第六，使徒们坚定地忠于基督，为他做见证。他们经常利用群众对他们的注意，引人归向基督，即使受到逼迫和恐吓，他们也不愿意背弃所领受的呼召。例如《使徒行传》14章，路斯德的群众想要敬拜保罗和巴拿巴， 保罗却坚持他只是个普通的人，却借此引导他们认识上帝。还有在使徒行传四章，公会的人恐吓使徒们，不准他们继续传福音，可是使徒们却拒绝保持沉默。使徒行传五章27-29，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见证福音，借着他们的榜样和教导，他们训练初代教会的成员也如此行。使徒行传里路加所记载的那些事迹，很能鼓励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要寻求上帝，要我们采用不同的策略为福音做见证。我们看到使徒们除了采用不同的策略传福音，他们也在不同的情况下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读到使徒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见证福音，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略略分为四个基本类别。第一，他们是公开讲论，也就是说使徒们是在公开的场合大群人聚集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这可以是讲道，或是为福音辩护，或是其他的讲论。在这些情况下，使徒们往往是按着听的对象小心谨慎地选择他们的话语，如同在本课里提到过的，他们对犹太人的讲论就和对外邦人的会有所不同。第二，使徒们会在对话或答辩的情况下见证福音，在这样的场合里，他们让听的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使徒们于是利用这样的机会为福音辩护。例如《使徒行传》19，
那时人们常在以弗所推拉努的学法推行新的理念和讲论技巧，保罗就在那里为福音辩护。
第三，《使徒行传》里，使徒们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常常在个人家中见证福音。古代社会里，家里的成员通常不只是父母儿女而已，多半还包括亲族、朋友和家里的仆人等。因此，《使徒行传》里若是提到家属成员，我们必须要包括小孩、祖父母、叔伯、姑姑、阿姨等亲戚，加上雇员、仆役甚至奴隶等等，所有的人口加起来平均可能会有15-20左右。使徒行传多处记载使徒们在不同的人家中传讲福音，例如第10，彼得在哥尼流的家中；第16，保罗在吕地亚和腓立比狱卒的家中分享福音信息；第4，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见证方式也包含一些个人布道的例子，例如第25，保罗向亚基帕王传讲福音，他特别针对亚基帕王的知识和经历而斟酌所说的话。
简而言之，使徒们为基督做的见证并不受限于某些特定的方式或特定的场合。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使徒们尽量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以合一的方式向每一个听的人传讲福音。
因此，使徒们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
教导我们要强调那些让听的人最能够引起共鸣的福音的不同侧重点，并且以合一的方式让福音能与不信的人产生关联。
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灵和使徒这两个主题，现在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3主题，就是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我们要以两方面来探讨教会这个主题，第一，我们要探讨教会的必要性；第二，我们要讨论教会 从使徒领受装备，继续他们的事工。让我们先来看教会的必要性。
耶稣基督任命他的使徒建造他的教会，
为什么？因为使徒们知道，只靠少数几个人是无法把基督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他们必须组织一支见证的大军，把国度的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为了完成使徒的使命，有两个因素使得教会必须建立。第一，我们要考虑到使徒们身体的限制，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亲身完成所受托付的工作。第二，我们要看他们的时间限制，他们存活的年日有限，根本不可能向未来的时代见证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先来探讨使徒们的身体限制这个因素。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使徒们的职责是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但他们无法单靠自己成为流通全世界的活的书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徒们把做见证的责任委派给教会。因着使徒们努力传福音，教会成员逐渐增加，而这些新的信徒就成为活的书信，他们在生活中活出福音的信息，向他们的家人邻舍见证耶稣。有些人甚至成为宣道士、布道家。使徒们以这样的方式带出传福音做见证的人，能够去服侍每个时代，也就是让教会承担绝大部分的事工。当然，教会传福音时不可能具有类似使徒那样的权柄，又有印证信息的神迹，但是教会以言语和行动向世人见证福音时，圣灵仍然借着他们的服事而运作，让许多人因此归信基督。例如《使徒行传》11章19到21节讲到耶路撒冷的信徒因着受逼迫而分散各地，那些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了解了使徒们的身体限制，现在来探讨因着他们难免一死而有的时间限制。使徒们相信耶稣必然会再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使徒行传12章记载，叙利王杀了使徒雅各，这使得他们知道，显然有些使徒是无法活着见到耶稣再来。因此使徒们训练教会，不只是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传福音，也要他们在使徒过世后继续建造教会的工作。例如使徒行传20章25到28节，保罗就以这些话语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要确保教会能够继续依靠基督，认真地传扬福音，带领信徒长进。因此他要教会的长老们准备好在他过世以后继续他们的事工。因着使徒们的身体和时间都有限，所以使徒为了拓展上帝的国度而设定的短程和长程策略里都以教会为重。我们已经谈过了教会在福音见证上的必要性，现在要来看使徒们如何装备教会。使徒们以许多方式装备教会，得以继续上帝国度拓展的使命。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限于其中的三个。 第一，我们要看使徒们如何教导教会，要继续忠心于使徒的教训，那包含着他们对基督的忠诚见证。第二，我们要探讨使徒如何设立教会的治理职分，例如长老和执事。第三，我们要看使徒们如何装备教会得以承受不可避免的艰难。我们先来看使徒们传给教会的教训。以弗所书二章，保罗形容教会好像是一栋建筑物，以基督为房角石，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和二十节，保罗这么写着：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注意，保罗在这里所想的，他不只是认为使徒们是教会创始的领袖，他们的教训也是教会的基础，是教会信仰的根基。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六节，保罗如此描述他的教导乃是信仰的根基：你们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路加很用心地强调教会如何的忠于使徒们的教训，例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他这么说道：信徒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路加要他的读者们知道，若要忠于基督，在上帝国度扩展的努力上蒙上帝所祝福，教会不只是要以基督为房角石，而且也要以初代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为基础。使徒们带着权柄传下耶稣的教训和工作，因此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也都照着使徒们的教训传扬福音，持守正道，活出信仰。即使现今的基督教会也不例外，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事实莫过于新约圣经主要是使徒们写的，而那些不是出自使徒手笔的几卷书，例如使徒行传，也都有使徒们的认可。新约圣经总结使徒的教训，身为当今基督的教会，我们的生活就是依据新约里使徒们的教导。了解了使徒们如何装备教会继续持守他们的教训，我们现在来看使徒们如何为教会选定治理职分，让这些人带领服侍教会得以扩展到新的领域和迈向新的一代。我们看到因着身体和时间的有限，使得使徒们无法完成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而解决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教会里兴起其他的工人。我们再次岔开主题，略略要提到不同的基督教传统对初代教会的管理模式和职分安排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教会运作是包括主教、长老和执事，有的只有长老和执事，还有的教会则包括使徒、宣教士、传福音的以及其他的管理职分。合一的教会管理模式不是本课讨论的范围，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通常是使徒选立教会的其他管理人员，以确定教会能够继续执行上帝的使命。事实上，使徒们很快就发现单靠他们自己根本无法亲身完成耶路撒冷教会所设计的一些施工，他们因此必须尽早指派一些人参与服事。使徒行传六章，我们清楚看到使徒们设定执事制度， 使得教会能够供应成员的需要。那次是使徒们引导教会，选定合适的人来管理每天的饭食事宜。使徒行传六章三到六节，我们来看使徒们如何处理那个事件。使徒们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使徒们也指派长老，通常是称为牧师，来照管和引导教会各个地方的会众。例如在保罗的几次宣道旅程里，他通常会把新的信徒聚合成教会，然后选立一些领袖，在他离开以后可以继续管理教会。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路加就记载这么一个例子。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事实上，使徒们极其认真地装备这些教会的长老，鼓励他们在使徒们在场时一同共同引导管理教会事宜。最凸显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为讨论外邦信徒的问题而召开的耶路撒冷大会，决定教会应该如何接纳那些归信基督的外邦成员。参与大会的有使徒们和教会长老。在那章里，至少五次提到使徒和长老们是教会的领袖。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和二节这么叙述着：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安提阿，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保罗和其他安提阿的几个弟兄派去与使徒和长老们商议此事。我们在此章的第四、第六、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里都可以发现类似的表述。
使徒行传全本书里，我们看到使徒选立教会的治理人员执行上帝国度的使命。例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把照顾教会的职务交予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还有使徒行传十五章和二十一章，我们也看到有名望的长老，例如雅各，他显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提多书一章五节，保罗这么叙述教会职分的设定：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保罗教导年轻的牧者提多，
要办理整齐那些保罗没有办完的事情。
也就是说，提多长老必须把保罗没有完成的事工做好，他必须接续执行由使徒开始的上帝国度福音传扬的使命。保罗和其他使徒们设立这些职务，选定人员来接管他们开始的施工。上帝没有要使徒们完成每一件工作，他要使徒们创立教会，也要他们训练其他人领受教会领导的职务。这些人要在使徒立下的根基上继续建造教会，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使徒们在有限的时空里无法亲身前往的地方。
我们已经谈过使徒们如何把耶稣的教训和工作教导给教会，
也兴起其他的治理职分来完成基督的使命。现在我们要来看使徒们如何装备教会 去面对那无可避免的艰难。路加记载，使徒们的服事里充满困难、危险和逼迫，他们经常被捕、被鞭打，使徒雅各甚至被希律王所杀害。使徒们知道临到他们生命的也必然会临到其他基督徒。使徒行传有一段记载，保罗在路斯德被不幸的愤怒群众用石头打个半死，第二天他逃到邻近的特比，但过了不多久他还是回到路斯德和其他城市去劝勉建造那里的信徒。使徒行传14章21到22节，路加记载保罗在经历这一切以后所说的话。保罗和巴拿巴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们要教会明白，他们将会面对的艰难和逼迫，有些甚至会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杀害，但是为着上帝国度的目标，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为此教会必须持守住对基督的忠诚。而从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长老们诚恳的劝勉，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是如何的帮助教会面对前面会有的艰难。使徒行传20章，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可能无法再见到他们了，他即将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他预期会被捕，可能会被杀害，面对自己人生严酷的未来。保罗劝导警示以弗所的教会要预备心承受会有的艰难。使徒行传20章28到31节，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说了这些话语：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一些使徒在他们给教会的书信里也提到类似的事情，彼得、约翰、保罗都各自劝勉教会要严防信仰的仇敌，遵守圣经和他们的教训，忠心信靠基督。使徒们说这些话语不是要让教会气馁上志，而是要他们预备心智，在面对艰难时信靠基督，信赖圣灵的恩赐和能力，继续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使徒们以他们的见证和教训建造教会，为教会设立服侍人选，并且装备他们得以面对艰难。使徒们以许多方式来确立各个时代和各地的教会能够继续实现上帝国度拓展的使命。在这一课里，我们探讨了交织于使徒行传的三个重要主题，我们查看了圣灵的工作和恩赐，也讨论了使徒的重要性，他们带着权柄为基督做的见证无人可比。我们也看到使徒们如何成就他们所受的托付，建造教会。使徒行传是一卷卓越的历史和神学著作，路加写给提阿非罗和初代教会，
他特别强调靠着上帝圣灵的大能，教会来向地上的万国万民传扬和见证上帝国度福音的绝对重要性。当我们把这些相同的教导应用于现今的情况时，同样的，我们也该为上帝国度的缘故奉献自己，
深切盼望基督的再来，
在全球各地完满的成就他那永恒的国度。